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承诺将确保卢比奥接任后能够迅速推进外交议题。台湾学生抗议中国高校师生团统战交流。白宫国安顾问警告，如果同中共交战，弹药库恐怕会迅速耗尽。国会参议员誓言应对中共严台风的黑客攻击。最高法院可能维持田纳西州未成年人变性治疗禁令。共和党以220席微弱优势掌控国会众议院。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为继任者 Mark Rubio 打造稳固基础，确保他能够立即处理美国重大外交挑战，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和美中关系。布林肯强调，他致力于同卢比奥交出最强的一手牌，来保障国家利益。现年53岁的卢比奥以对华强硬立场闻名，同时支持以色列和对地缘政治敌人采取坚决态度。他的外交政策逐渐和川普的美国优先主张接轨。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国加速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布林肯认为这个将提升基辅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布林肯多次访问以色列推动停火，并计划为加沙地区制定长期善后方案。展望未来，布林肯说，外交成就将由历史评判，他目前专注于确保外交议题的延续性，为新政府接管铺平道路。星期三，台湾大学生在立法院举行一场记者会，抗议近期中国高校师生团访台期间进行假交流、真统战行为，呼吁两岸交流应以平等尊重为基础。台方的学生代表提出三大诉求，拒绝中共党员假借交流之名进行宣传，捍卫交流言论自由，以及建立平等的互动模式。台大学生会表示，中共参访团成员多次发表矮化台湾主权的言论，譬如说台湾棒球队是中国台北队，引发广泛不满。另有学生批评中共媒体使用贬低女性的词语报道中山女高的访问活动。清华学生更是批评马英九基金会的接待安排，质疑他的协助中共进行统战活动。部分抗议者指出，这一类参访带有浓厚的统战意图，是在这里利用宣传塑造两岸和谐的假象。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将会对相关政治性言论进行调查。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星期三警告，如果美中爆发冲突，美国弹药库可能会快速枯竭。他强调，强化持续性国防生产对未来威胁至关重要。沙利文当日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任何和中共军力规模相当的国家交战都可能迅速消耗美国的军备。他呼吁国会和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延续拜登政府的军事工业增产政策，包括提议设立每年5亿美元的弹药周转基金，确保五角大楼在危机的时候能够迅速补充关键物资。他指出，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萎缩，当前需要特别重视在冲突期间维持和提升产量的能力。他还提及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间的合作可能会加剧对美国的威胁。星期三，美国政府向全体参议员举行闭门简报，揭露中共黑客严台风对美国电信网络的渗透和数据窃取。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 聯邦通訊委員會等機構參與討論事件規模及安全威脅。參議員懷登表示將起草相關立法，而參議員海西則話事件令人憂心，國會或需要明年解決問題。一些共和黨議員對應對措施進展緩慢表示不滿。報導指出，中共黑客已經竊取了大量元數據，受害企業包括美國主要電訊公司的Verizon、AT&T 和 T-Mobile 等。儘管部分公司否認客戶數據被訪問，官員擔憂攻擊範圍廣泛且持續，威脅網絡安全。即將上任的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卡爾承諾強化網絡保護，預計參議院商務小組將在10月11日舉行聽證會，探討通訊網絡的風險和應對。美國最高法院這個星期就田納西州針對未成年人性別確認治療的禁令進行辯論，初步跡象顯示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的法院可能傾向維持這個禁令。這項禁令禁止未成年跨性別者接受青春期抑制劑和激素治療，但是允許這些藥物用於其他醫療用途。辯論中，保守派大法官對挑戰禁令的觀點表示疑問，而自由派大法官則質疑法律是否違反平等保護條款。田納西州副總檢察長辯稱，法律旨在規範未經證實且高風險的治療方式，而非基於性別歧視。在法庭外面，支持和反對禁令的示威者聚集，反映這件案已經成為美國文化戰爭的焦點。預計最終裁決將對全國很多州的類似法律和跨性別權益產生深遠影響。在今年的美國大選裏面，美國共和黨最終以220-215的微弱次席優勢擊敗民主黨，成為下屆眾議院多數黨，這個為當選總統 Donald Trump 的政策推行鋪平道路，但是微弱多數可能影響共和黨在議會中的推動力。這個星期民主黨在加州第13區的最後一場選舉中，以僅187票的差距由挑戰者格雷擊敗現任共和黨議員杜埃爾特。這個選區競爭激烈，2022年杜埃爾特曾經以564票險勝，今年格雷成為第9位翻轉席次的民主黨人，而共和黨僅是翻轉了8席，席次略有減少。此外，共和黨3位眾議員將進入 Trump 政府內閣，他們的席位可能需要幾個月才能夠補選。分析認為，共和黨的微弱多數可能限制立法議程的推進。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美國總統拜登在星期三從安哥拉首都羅安達飛往位於非洲西海岸的洛比托，和安哥拉總統洛倫索、讚比亞總統奇希萊馬、剛果總統齊塞克迪和坦桑尼亞副總統姆潘哥一起參觀和走廊相關的港口設施。這個是拜登非洲之行的最後一日，他大力稱讚洛比托走廊鐵路，這條鐵路被視為是對中共在非洲的一帶一路的回應。拜登在星期二晚上的演講中表示，洛比托走廊是美國在國外最大的鐵路項目投資，他說，我可能是美國最支持鐵路的人。在 Trump 在1月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之後，華盛頓預計將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一些官員質疑美國對這條鐵路線路的支持是否會繼續。法國國會議員星期三通過針對總理巴尼耶的不信任動議，令到他領導的少數派聯合政府上任僅3個月就垮台。財政部長阿爾曼德在投票之後表示，極左和極右的目的 是破坏国家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晚间在巴黎时间20点发表全国演说。马克龙曾经表示，这次他不会拖延，在24小时内将任命新总理。但是英国 BBC 报道说，就算有了新总理，国会三强鼎立的局势依然不变，三个都互相看不顺对方的政治阵营，仍将在极需要改革行动和新预算案上牵制彼此。报道指出，法国和德国传统上被视为欧洲联盟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引擎，现在法国正因为国内政治争议而分裂，德国联合政府不久之前垮台之后，亦将在明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范围是遍及欧盟各地。俄乌战事急剧升温，美俄关系紧张。美国军方4号表示，美国最高将领布朗上个星期首度与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通话，双方话题遍及北韩军队参战、乌军对俄发射美制导弹等议题。社人报道，这个是布朗出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一年多以来第一次与格拉西莫夫通话。通常只要布朗与其他国家军方高层谈话，官方将在谈话之后对外发布讨论内容，但这次应俄方要求并未公开。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近期由于俄乌战争升级，美俄关系亦都趋向紧张。格拉西莫夫并且在这次通话中预告了俄军将在东地中海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国防部3号表示，俄军已经完成在东地中海的演习。随着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即将入住白宫，乌克兰和中东将是首要外交课题。乌克兰代表团4号在华府会见准国安顾问沃尔兹。另外亦都传出 Trump 的中东特使上个月底曾经访问卡塔尔和以色列总理。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提名曾经在他的第一任政府中任职的经济学家 Michael Falkender 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还宣布提名前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Billy Long 在他的新一任政府中担任国税局局长。这个意味着他打算解雇现任国税局局长 Danny Werfeld。 Trump 在同一日还选定金融数据服务公司 Fishery 的首席执行官 Frank Bisignano 担任管理社会安全局。 Bisignano 是星期三第二位获得 Trump 提名的金融科技 CEO。 Trump 较早之前任命 Shift 4 Payments 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Jared Isaacman 领导 NASA。 美国总统拜登幕下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Ann Neuberger 星期三表示，黑客入侵了全球各地的电信基础设施。这一场被称为盐台风 Salt Typhoon 的活动仍然在进行当中，美国至少有8间电信公司遭到入侵。这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场全球性的黑客攻击行动至少可以追溯到1-2年前。直到现在，全球有20多个国家受到攻击。Neuberger 表示，在企业完全解决网络安全漏洞之前，美国的通话仍然存在着被泄露的风险。随着侵入未加密的私人通话和短信之外，黑客还能够访问营运商为遵守美国监控要求而维护的系统中的信息。官员星期二承认，他们不知道几时才能够将这些黑客从电信基础设施中清除出去，并且敦促人们使用加密应用程序来保护他们的电话和短信。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在过境访问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期间发表讲话，呼吁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团结起来对抗极权主义，捍卫民主和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中共抗议赖清德访问太平洋岛国期间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美国表示台湾民选领导人过境美国是例行性的，并且符合得到美国两党支持的长期政策。在中国发出批评言论之际，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和民主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分别和赖清德通了话，凸显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赖清德访问了台湾的太平洋盟友图瓦卢之后，星期三深夜抵达关岛停留了一晚，星期四较晚时候前往柏鲁。他上个星期六在夏威夷发表此行的首次公开演讲时候表示，需要共同努力防止战争。